再继续提问，请中区第二排第二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您好，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来，中国先后为推动沙特和伊朗复交、缓和缅北局势、促进伊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采取了外交斡旋行动。这些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效也非常的显著，得到了有关方面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有不少人都说，这样的事情只有中国才能做到。我们想问一下您，中国斡旋外交有何成功之道？谢谢。
北京 Youth Daily。Over the past year, China mediated the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ran, the de-escalation in northern Myanma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ran-Pakistan relations. These diplomatic efforts were quite effective and were highly commended by the relevant par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ny say that only China is capable of doing that.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what makes China's mediation successful?
建设性的参与解决国际热点，这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应尽责任。我们注重从国际实践当中来总结经验，从中华文化中来汲取智慧。我们确实在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我认为四个坚持至关重要。首先还是要坚持不干涉内政，中方一直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根据当事国的需要和他的愿望，按照联合国的宪章来发挥我们的斡旋作用。第二是坚持政治解决，面对矛盾和争端不能动辄使用武力，更不能迷信施压制裁，还是要以最大的耐心来推动对话协商，找到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的公约数。在所有的热点问题上，我们都愿意劝和促谈，我们从不火上浇油。第三呢，就是要坚持客观公正，我们始终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搞双重标准，也不拿偏价，我们更不谋求地缘私利。各国人民心中有一杆秤，有了公信力才有影响力。第四呢，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重视推动热点问题尽快降温，防止升级外溢，也要呢系统的辩证的分析根源，综合施策，化解矛盾，不能头疼医疼一头，脚疼一脚，更不能短视功利，内病外治。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和平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我们将与各国一道，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架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谢谢。
北区第二排左起第二位，西班牙埃菲社 Lorena。
Good morning, Lorena Cantó from FA News Agency, Spain. Mr. Wang,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seemed to slightly improve during last year,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tensions. So, what are China's expectations towards it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in the forthcoming months? And also, why do you think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so far avoided joi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ank you.
西班牙埃菲社，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去年有所改善，中国对欧洲有何期待？中方怎么看待有关欧洲国家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去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各层级的交流对话全面的重启，中欧班列开行了1.7万列，连接欧洲25个国家、219个城市。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构筑起一条安全畅通的产供链的生命线。中方还给予欧洲很多国家免签待遇， 便利着双方的人员和经贸的往来。你提到一带一路，实际上中欧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兴塞铁路，比如说希腊的比莱夫斯港，再比如说克罗地亚的跨海大桥等等，这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的项目。我记得几年前一份欧盟的政策文件给中国同时贴上了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种标签，但是事实证明啊，这种三重定位并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行，反而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和阻碍。就好比一辆汽车开到了十字路口，红灯、绿灯、黄灯同时亮起来了，那这车还怎么开呢？事实上，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应当是伙伴，主流基调应当是合作，关键价值应当是自主，发展前景应当是共赢。我们希望中欧关系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一个强大的欧洲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同样一个强大的中国也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欧洲啊，我们应该共同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开放发展的倡导者，文明对话的推动者。我们还是这个观点，放眼全球，只要中欧互利合作，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只要中欧开放共赢，逆全球化就不会得失。谢谢。
好，请继续第一排中间位置，联合早报杨丹旭。
谢谢主持人。王毅外长您好，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问。台湾选举结束后，外界担忧台海的紧张局势会进一步的升级，并将冲击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您认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否变得更加暗淡了？您如何看待目前台海的局势？各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谢谢。
联合早报。Following the elections in the Taiwan region, there have been concerns that tensions will further ris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ake a toll o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Do you think that the prospect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s diminishing? What is your tak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台独分裂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力，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 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海峡两岸骨肉相连，民族根脉不可分离，所有炎黄子孙，所有龙的传人，都应当秉持民族大义，共同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谢谢。
谢谢。请中区第四排举手的第二位女士是。
谢谢主持人。王外长你好，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去年中国周边外交以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行拉开帷幕，以中国越南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圆满收官，可以说是红红火火，风生水起。外界认为这是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在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请问您对今年周边外交有何展望？
Global Times: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in 2023 began with a successful China-Central Asia summit and concluded on a high note with the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at carrie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t was indeed a busy and fruitful year.Many believe that this shows China's pursuit of neighborhood diplomacy featuring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has taken root and come to fruition. How do you envision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this year?
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中国同周边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亚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把这个家园建设好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心愿。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中国同周边国家已经开创了睦邻友好的新局面，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亚洲相处之道。我们坚持与邻为善，尊重彼此的核心重大关切，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增进人民的相知相亲，使睦邻友好深入人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落地生根。我们坚持以诚相待，倡导求同存异，照顾彼此的舒适度，通过真诚沟通来增进理解信任，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摩擦，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共同书写同甘共苦的邻里的佳话。我们坚持互惠互利，发挥互补的优势，助力彼此的发展振兴。中老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马的两国双元，还有中国印尼的雅万铁路，一大批合作项目在加快着区域的增长。我们坚持开放包容，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积极参与东亚合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推动中日韩合作走深走实。中国中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为正确处理国与国关系贡献了东方智慧。70年过去了，五项原则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我们愿意同周边国家一道，从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向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和平继续做出亚洲的贡献，为全球的增长 继续提供亚洲的动力。谢谢。
请继续，请南区第四排中间位置 Sean。
Good day, Mr. Minister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panel. I'm from CGTN. I'm curious, the Ukraine crisis now has dragged on more than 2 years. And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just last week, last month, you talked about all China has done to promote peace, but at the same time saying the conditions are not right to move forward with peace talks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n do you think conditions will be right, and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to continue this pursuit for peace?Thank you.
中国国际电视台，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两年有余。上月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曾表示，中方所做的一切就是劝和促谈，现在回到谈判桌前的条件还不成熟。您认为条件何时才算成熟？
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亲自同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各国领导人深入沟通，中方专门就此发表了立场文件，多次派出我们的特使穿梭斡旋，至今仍然在访问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止战和谈铺路架桥。确实，前不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会带来多输的局面，愿意创造条件来探索可靠的解决出路。历史经验证明冲突如果延宕不止，往往会恶化升级，甚至超出当时方的设想。和谈如果无法开启，误解误判就会积累叠加，进而酿成更大的危机，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汲取的。任何冲突的终点都是谈判桌，早一点谈起来，和平就早一天到来。只要各方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只要妥善解决好各方的合理的关切，我认为欧洲就能够真正建立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框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这是中方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我们期待欧洲大陆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我们也为此继续做出发挥我们的建设性的作用。谢谢。
谢谢。南区第三排第三位女士，谢谢。
谢谢主持人。外长您好，中新社记者提问。那我们想了解中国外交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呢，就是外界有一些声音或是担忧中国的营商环境，甚至是唱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我们想了解对此您有哪些回应。谢谢。
China News Service. How will China's diplomacy better serve Chinese modernization?Some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over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 pessimistic view on its economic prospect. What is your response?
其实昨天中国的很多位的部长就在这里回答了有关的提问了。那我也想那么回答一下记者刚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1/3的增长，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几个新的趋势。首先，中国的发展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还有质的有效提升。 我们看到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转型成果斐然，社会预期稳步改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其次，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向全球展开，新需求、新业态爆发式的出现，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的空间都在迅速的拓展。第三，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中国关税的总水平已经降到同世贸组织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水平，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到31项以下，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服务业的开放在加速推进，外商投资收益率仍然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离不开中国。唱衰中国必将反噬自身，误判中国就将错失机遇。经济外交也是对外工作的重要的内容，我们将继续推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举措，包括更多的支付的便利。我愿意告诉大家，从3月14日起，中方将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6国实行免签政策。我们希望更多国家也给予中国公民签证的便利，我们共同来打造跨境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让中国公民说走就走，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我们还将组织更多的驻华使节地方行，为地方企业开放合作搭建更多的桥梁。我们愿意配合主管部门推动商签更多的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维护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的稳定畅通。我们还将合力办好进口博览会、服务贸易博览会、消费品博览会、供应链博览会等多边的国际的合作平台，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各国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带来更稳定预期、更长远的利好。谢谢。
好，北区第一排左起第四位印尼安塔拉通讯社 Deska。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ntara, Indonesia National News Agency. In July 2023, China and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greed to foster the negotiation for a binding code of conduct for South China Sea. But regarding this kind of situation currently, is China still optimistic for the negotiation? And if so, what does China offer for more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for the code of conduct in South China Sea? Thank you.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2023年7月，中国与东盟国家一致同意推动谈判，推进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为营造南海和平和谐环境，中方将在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提出什么方案？
中国人民在南海世代生活劳作，南沙诸岛早已是中国政府依法管辖的领土。今天的南海又是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也是最自由的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从未受到过任何的干扰或者阻碍。所以环顾当今动荡的世界，南海保持着和平稳定，这离不开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诸为不易，弥足 珍惜。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两个坚持。存在的争议坚持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妥善的管控解决，而海上的和平呢，坚持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来予以维护。这也是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核心要义。关于海上争端，中方一直保持着高度克制。我们主张本着睦邻友好精神，尊重历史和法理事实，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允许善意被滥用，不接受海洋法被歪曲。对蓄意侵权，我们将依法正当维权；对无理挑衅，我们将及时据理反制。我们也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挑事生非、选边站队，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或者是肇事方。关于维护南海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都要继续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 DOC， 同时呢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也就是 COC。 我们要设立更加富有效力和实质内容、符合包括海洋法在内国际法的地区规则，在中方的大力推动之下，准则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二读，现在已经启动了案文的三读程序。我们愿意同东盟国家一起努力，争取早日达成这个准则，切实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谢谢。
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